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爱我们，你愿意我们与你的圣洁有份，能够与你有更深的联合，能够活出这个王女的生命出来。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会失败，但是你永远是一个得胜的主。你在我们身上不但必要做成，而且已经做成，从你永远的旨意里面你已经做成了，你已经得着了那个无瑕疵无斑点的心腹。所以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是在过程的里面，让我们真是转眼来仰望耶稣，这位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与你同行的时候，愿你的恩典覆庇我们，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更深与你联合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再来祝福我们，我们再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来到了第七章。第七章主要就是讲到他的身量，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他有身量，他说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代表说他的生命已经长大成熟了。然后后面到了十一节之后，他们就可以跟他就说，我们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所以他先有了属灵的身量，然后才有真实的侍奉。所以这就像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常常告诉我们的，真实的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算的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等到身量成熟的时候才去侍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生命还不成熟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呢是在操练，但是真正当我们的生命成熟有了身量之后，那个侍奉那就真讨主喜悦，能够与主一同往田间去，可以与主一同在村庄住宿。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要特别要提到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在真理上要平衡，因为雅歌是一个讲到我们个人与主的属灵生活的一个经历，但是并不代表我们这个人应当单独，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追求与主那种亲密交通，生命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落入一个陷阱，就是我们只要跟主就好，我们不需要肢体，不需要弟兄姊妹，但是呢圣经是平衡的，所以你不管是在雅歌这卷书里面，或是从新约的圣经来看，你都发觉这一位童女基本上他周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不能单独，我们很怕我们因为追求主到一个地步就变成我跟主了。那为了这个呢，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个身量不仅是个人的身量，也是团体的教会的那个属灵的身量，因为神的心意不止在个人身上，神的心意也是在教会身上，因为他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就是教会做他的身体，做他的心腹。为了这个，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吧。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一段我们曾经交通过，所以我很快的带过去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他特别提到我们是蒙召的，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蒙神呼召的那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接下来他讲到怎么样相称第二节就说，你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为的是什么呢？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换句话说，在神的心目中啊，所有神的儿女已经有了一个合一，就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这个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呢，就是建立在七个一上面，这是我们上次交通过的，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个主，一信，一喜，一生啊，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啊！所以，所有蒙恩的儿女，我们都在这个一里面啊。那这个一只是根基而已，一直到有一天啊，就到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你看，所有神的儿女啊，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什么叫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呢？就是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所以今天我们都在过程里面，我们都有这个一了，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啊！所以，但是呢，我们要竭力来保守啊！因为如果你没有竭力保守呢，啊，你就没有办法达到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那从第一个一。到第二个一，啊，从圣灵所赐合为的心，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的中间呢，这就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功课啊，就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那这是非常难的啊，因为我们晓得在教会里面啊，你只要在教会待得够久啊，你就会发觉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想要。在这个一里面我们就不愿意交通了，但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的他的路乃是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和平。但是当我们靠自己来做的时候，我们做不到，所以第一节特别告诉我们，这边有一个恩典叫做蒙召的恩典，你只有靠着这个恩典，你能够学习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和平。谦虚的对面就是骄傲，因为我们天性都是骄傲。温柔的对面就是什么？刚硬。所以主耶稣才讲了要柔和谦卑，因为我们天性是刚硬骄傲。那我们怎么可以违反我们的天性？这乃是要靠神的恩典，十字架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一直到有一天我们才可以在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因为如果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的主没有办法回来，因为他没有办法，他的心腹还没预备整齐，所以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所以我们只要是在这个七个一的根基底下，我们都应当，可以学习来交通，学习谦卑、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联络。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啊，他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啊。我们的主乃是被众人所弃，但是神立他作为房角石啊，他是活石，他是生命的石头。那现在呢？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所以我们到主面前，我们都成为活石。我们都晓得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有背景的，你记得当时主耶稣曾经问他们，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他们就讲了好几位，然后主接着就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那彼得就说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主就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是我父在天上，我天上的父指示你，所以你呢是彼得啊，这个彼得原文就是石头啊，所以主称他为石头，因为我们人原来都是尘土所造的啊。什么时候我们在启示里面看见主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主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这个泥土呢就成了石头，就是彼得啊。所以今天呢，彼得就用这样的一个背景，他说我们所有来到主面前的就像活死，我们都成了石头，本来都是尘土，现在都成了石头，都成了活石，就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讲到我们不要走偏了，不要 只追求我跟主的属灵的关系呢？因为主不是要我们得做一个属灵人而已。你知道如果今天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不跟别人一同建造的话啊，你知道我们就我们像个活石，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棱角，我们没有办法被建造成为灵宫。因为一个石头啊，它不是不能够是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石头必须要建造的。所以你就看见呢，你的这块石头呢，你上面有石头，你下面有石头，你左边有石头，右边有石头，前面有石头，后面有石头。如果你都是棱角，你没有办法跟人家摆在一起啊。所以个人的追求有个危机，就是他可以很属灵，但他没有办法跟人家配搭。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平衡。所以当你要被像活石被建造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身上很多的棱角啊，这些棱角呢必须要被除去的啊。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这就是当我们在学习谦卑、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联络的时候，你要学的功课。所以就看见呢，我们需要一同被建造，因为我们只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啊，肢体不能够单独，你单独以后呢就生病了，没有办法受控制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这来是一个团体被建造啊，所以要把灵角给磨去啊，所以被建造成为灵宫啊，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所以当我们这些灵角被磨去了之后，当十字架在我们里面做洁净的工作以后，这个活石有一天才会成为宝石啊。所以等到启示录21章的时候，你就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每一块石头都是宝石，那时候是被炼净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十字架所做的工作。当然我们晓得，如果你要等到每一个圣徒都成为宝石的时候是不可能的，那主就永远不会回来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到了启示录7个教会的时候，主在呼召得胜者啊。每一个教会，不管这个教会多好，或是这个光景多差，都在呼召得胜者，都可以有得胜者出来。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得胜的啊，所以要有得胜者。所以今天得胜者是代表所有的教会，所有的神的儿女。所以今天当主回来的时候，到启示录19章，当主回来的时候呢，有一些心腹装饰整齐，这些心腹呢是得胜者所代表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不是看别人的软弱啊，今天我们有一个呼召啊，就是不管周围的环境多软弱，主呼召我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呼召我们做得胜者。因为得胜者就代表这些心腹装饰整齐啊，主就可以回来啊。那当经过了千年之后，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得胜者啊，那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啊。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说神呼召我们啊，圣灵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要做一个在主里的得胜者，不是为了自己的得胜啊，乃是让心腹装饰整齐，好让主能够早点回来啊。然后主要继续做工，直到每一个人啊都能够成为在他眼中的得胜者。 好，为了这个呢，所以我们要用另外一个眼光稍微复习一下来看雅各啊。雅各我们来看见他的团体方面的一面啊，因为只有看到他团体的一面之后啊，我们才能够继续讲到那个工作的问题啊。好，那雅各我们稍微从第一章开始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啊，因为我们要来看啊，虽然这个重点是这个童女跟主的关系，但是周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好，首先我想我有几点要来提醒的，第一个就第二节啊，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我们读雅歌啊，不仅仅盼望我们向着主有更多的渴慕啊，这不仅仅是如此，渴慕主只是雅歌的开始，不是目标啊，这一点我们要需要知道。我们不是说读完雅歌以后我们就有个渴慕了，我们就满足了，渴慕只是雅歌书的起头而已，目标来是与他更深的联合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很快复习这一段的时候，这是我们也需要抓住的啊。那我们晓得所罗门不仅写雅歌，所罗门也写传道书啊。传道书就好像这里所讲的那个酒啊，爱情呢就是雅歌里面讲到了爱情，所以他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酒是指着世界的欢乐，这个世界不管它多欢乐，虚空的还是虚空，这是传道书上一章所讲的，所以传道书就是这里的酒。但是呢，雅各给我们看见他的爱情比那个更美，不管世界给我们有多大的吸引，有一天你会发觉虚空的还是虚空。然后接下来就给我们看见王带我进入泪室，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主是我们生命中的王，而且他是我们唯一的王，我们就不懂得什么叫爱，我们就还没有真正进入那个爱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主说到了，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就是爱我的，所以王是有命令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是王，我们就还没有真正懂得什么叫做爱。然后他进了泪室，你就看见自己的黑，也看见在基督里的秀美，然后就看见了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所以你看见他不是单独的，他有同母的弟兄向他发怒。我们讲过同母的弟兄是特别说到都是神的儿女，他们在真理上认识得很清楚，所以在弟兄，他这个弟兄，同母的弟兄，这弟兄在圣经里常常指着我们在真理上的认识，姐妹常常指着经历上的认识，所以同母的弟兄常常会向我们发怒，为什么？他们真理很强，他们什么都知道，但是呢，在经历上可能没有与主那么的亲，所以呢，会发怒。为什么会发怒呢？因为他们使我看守很多的葡萄园，但是我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所以你就看见啊，我们如果当我们不再单独的时候，你就发觉呢，你会发觉有很多的同母的弟兄在我们的周围，他们常常让我们做一些工作，不是主给我们的，而且呢，我们也从前很满足这样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喜欢活在人的面前，我们喜欢做很多外面的工作，但是当他被眼睛一被开启以后呢？他知道他自己有葡萄园，这是主要给他的，而且还看见什么呢？他自己非常的什么，不但饥渴而且没有安息。你知道以前我们做很多的工作，我们很喜乐的，虽然是忙外面的工作，我们很喜乐，我们也很有安息，可是你真正让主做你的王，眼睛被开启以后，你就发觉了，原来我所忙的很多工作都是外面的，都是讨人喜悦的，然后你发觉你没有饥渴，没有安息。所以呢，他就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翔午在何处使羊歇卧， 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呢？所以就看见在这里呢，他不是单独的，他是有同母的弟兄。但是这个是必有的经历，我们必须有经历，你会常常会碰到有同母的弟兄。很多时候就像我们也是同母的弟兄，我们常常也对人这样子。但是你在这里呢，就发觉了万事都要互相效力的。所以我们不能单独，你单独你就没有办法学到这个功课。然后主就告诉他，你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所以你看见这边有山羊羔，表示说他不仅有同母的弟兄，他还有自己的山羊羔，这些都是指的弟兄姊妹说的。所以一方面有人向你发怒，一方面呢，你还不能忘记你周围主给你的这些小山羊羔，他们生命还不成熟，你要学着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到跟随羊群的脚中。所以主没有告诉他说你自己来亲近我就好，主告诉他呢，你要跟随羊群的脚中。所以你看见这里也是一个团体的生活。然后他就经历了很多很美的经历，包括了第二章的带我进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到了第五节，给我们看见他因思爱成病，因为他跟主的关系太美太好了，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然后他就安息了。然后接下来到第七节，你看见耶路撒冷的众日子，所以你看见仍然是在一个教会的里面，仍然是在肢体的当中，有耶路撒冷的众日子。那耶路撒冷的众日子是谁呢？他们很爱主，我们不要以为他们不爱主，他们很爱主。为什么很爱主？因为你读到第三章的第十节后面那一段，第三章的第十节，坐殿是紫色做的，其中所铺的乃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所以你不要以为他们不爱主，他们也爱主，但是他们的爱主服侍主，但是对主自己呢却很陌生，很特别。很多时候我们也爱主，我们也服侍主，但是我们不认识主，我们与主没有那个亲密的关系。这就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那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很容易惊动搅扰人的安息。所以在到了第二章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有经历到所谓同母的弟兄向我们发怒，结果我们就转到与主的交通里面，但是主说呢，你要跟随羊群的脚踪，仍然是在肢体的里面。然后呢，你不要忘记你的山羊羔，但是因为他与主的交通很好很美，他现在沉浸在与主的交通里面，他安息下来的时候呢，耶路撒冷的驴子呢来搅扰他，所以主说不要搅扰。但是接下来你就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就落在与主单独的交通里面，这个时候呢，我们享受与主的安息没有错，可是你到了第二章的第九节，你就发觉他跟主有了一道墙壁，但是还有窗户有窗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容易落在我们只与主的交通里面，而失去了与众弟兄姊妹的交通的一个墙与主的隔开。因为主要呼召我们出去，与他同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在什么呢？我们自己的想法里面。当我们在亲近主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想法里面，我们自己的理论里面，正落在我们以为的教条仪式的里面，我们在与主中间就有了墙，或是我们满足于我们原来那个光景里面，因为我们太美了，在第一个阶段因为太美了。所以接下来你就看见主就呼召他了，到了第十节，我良人对我说，我的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十三节也说到，我的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所以主呼召我们脱离我们自以为是的光景，自己满足的光景，主要我们再出去。而且主提醒他有狐狸，就是小狐狸，我们里面有好多我们的自以为是啊，我们的那种光景啊。所以呢，但是他拒绝了主啊。十六节，二章十六节，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白荷花中牧放群羊。所以在这里呢，他跟主是互属，但是他是忠心。我们上次提过他是忠心。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以我们自己的忠为忠心，在追求主的时候，即使我们得到了很多的满足，我们仍然是在这个属灵阶段的第一个阶段而已。因为虽然主是属我，我也属主，但是仍然我是忠心，所以十七节他就不愿意跟随主去。我的良人呢，求你等到天起凉，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你看，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主你要转回。你知道我们很容易落在这个阶段里面，因为我们满足了我们与主的一切，这是一个危机，但这也是一个转机，所以主要呼召我们。你知道我们很容易落在一个自己的光景，甚至一个团体的光景，就我们现在是最好的了，没有再好的了，别人都没有达到我们这个地步。这个时候其实呢，不知不觉你就跟主中间有一道墙，当主在呼召我们出去，我们就不愿意出去了，所以我们属灵的光景永远需要站在一个谦卑的立场，是不是我们被我们自我蒙蔽了？是不是落在自欺的光景里面？你知道老底家的教会就是如此，他们有很多的经历，他们觉得他们满足了，但主说你们是瞎眼刺身的，贫穷的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满足了，当我们真的是在一个属灵的满足的光景的时候呢，可能正是我们与主中间有墙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正认识我们的光景。我们永远应当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他怎么出来的呢，这也很有意思，就发觉呢，到第三章，他躺在床上寻找主，找不到，躺在原来的光景找不到，所以现在呢，他说我要起来。所以你看主有办法让我们起来，你就发觉他起来到哪里去呢？仍然是到弟兄姊妹的当中，你看到了 第三节第二节他说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就是在弟兄姊妹当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这是交通的地方，寻找我所心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看守的遇见我，问他，你们看见我所心爱的没有，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所以你看他怎么找到主，他是去弟兄姊妹的当中。那这些弟兄姊妹对他有帮助吗？没有帮助，但是没有帮助，主还要让他去，这是很特别的。所以你就看见，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不可能帮助我的，他们绝对不会知道的。但很奇妙，就只有在你经历了这个之后，一离开主就向你显现。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会落到一个光景里面，我们跟主的关系太好了。好到一个地步呢，我们知道我这个问题，只有主能解决，弟兄姊妹不可能帮助我。但主仍然让你经过了这些弟兄姊妹找不到之后，主才会向你显现。为什么？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你离不开身体。所以你看见他每一次，属灵生命的成长都是再回到弟兄姊妹当中。但是弟兄姊妹不一定给你帮助，但主仍然让你学一个功课，你是在身体的里面，这是在我们在读雅各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落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弟兄姊妹可以帮助你。我们继续读下去，你就看见很奇妙，好，经过了这反复的过程， 他就来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三章的第六节开始。啊，蜡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所以只有从这个时候他能够脱离旷野，啊，脱离那个肉体，脱离己的旷野。所以这反复的这个操练之后，啊，他就来到了脱离旷野，形状像烟柱，啊，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所以到了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有七个点主称赞他，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然后到了第四章的十二节，你看他跟主的关系是关锁的圆，禁闭的禁。然后到了四章十六节，他那个完全的降服，他怎么讲啊？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北风跟南风，啊，代表了顺境跟逆境，生跟死。所以现在他向着主有一个完全、一个绝对的顺服。很多时候我们的顺服是勉强的，为什么？北风来了， 我不服也不行，哦，所以我服了。但这里的态度不一样，他是主动的，他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他现在愿意接受各样的环境在他身上，只要什么呢？只要让他园内的香气发出来，让主能够享受，哦，所以你看见他的光景很好，但是接下来主有更深的工作，就是第五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克西马里园的经历了，主要更深的工作跟剥夺。所以在这个时候主的启示不像第二章的启示，第二章的启示它是一个复活的主穿山越岭而来，到了第五章呢，那是克西马里园的经历，他的头满了露水，他的头发被夜露滴湿，结果呢，他只是稍微延迟了答应主，他并没有拒绝。但他起来给良人开门的时候，他的两手滴下墨药，这第五节啊，我的指头有墨药滴在门栓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啊，主又离开他，那这时候他怎么能够找得回来呢？把主找回来，你会发觉这时候他又到城中去，但是这个时候更惨了，被巡逻看守人打了他，伤了他，看守城墙人夺取他的披肩。上一次遇见这些人呢，只是得不到答案，现在呢遇到这些人呢反而被羞辱，被受伤，而且羞耻被显露出来。但是也有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再遇见主，为什么呢？这时候他再一次的被破碎降卑，甚至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问他们，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我他因思爱成病。所以他怎么遇见主？还是回到弟兄姊妹当中。虽然这次回去他不但没有得着，还受了伤，但是只有经历这个环境，你就发觉他才能再一次的遇见主。所以当他向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请求，如果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我因思爱成病的时候，这些女子怎么说呢？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所以接下来讲到他的良人十个点，对不对？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全人可爱。所以现在他找到他的主了，这时候到了第六章第三节，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白河发中牧放群羊。同样一句话，但是角色互换，这是主为主，他是附属的。所以你看见他每一次属灵生命的长进，你发觉都是在弟兄姊妹当中。你看一方面他跟主的关系是这么好，但一方面他离不开弟兄姊妹，虽然这些弟兄姊妹常常给他很多的拦束， 但是你也只有经历这些难处，你生命才会长大。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当我们在读雅各的时候，一方面它是个人跟主的关系，但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了，这也是在身体的里面，不仅有个人的身量，有一天要有团体的身量，基督长成的身量，不仅是 你个人是一个活石，你还要需要与弟兄姊妹一同被建造。所以经过了这个以后，到了第六章第四节之后，你发觉他进入幔内，进入幔内，那个幔内的生活它显出来的美丽。所以到了第十节，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是谁呢？再一次有人在问，这到底是谁？因为太美了。甚至他们说，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你们为何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莲跳舞的呢？这个时候他的名字叫做苏拉密女，你看前面从来不提他的名字，现在称他为苏拉密女。为什么呢？因为苏拉密女就是和平的之后，所罗门跟苏拉密女同个字，所罗门是和平之君，在这里呢他成了和平之后，在他身上看到了和平，看到了平安，看到了安息。所以一个进入幔内的生活呢，他所显出来的就是王女的生命、所以这个王女就是苏拉密女，就是所罗门的女性的名字。所以你看见 经历了这些这么多，他现在成了苏拉密。所以弟兄姊妹，雅各书一方面来说我们个人跟主那属灵的经历，但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了他在弟兄姊妹当中的造就。虽然这个造就对我们来讲好像是负面的，因为同母的弟兄向他发怒，他去问他们得不到答案，他去寻找被他们羞辱，但是不要忘了这些都是神造就的工作。因为经历了这些之后，他成了苏拉密女，他成了王女。所以我们真理必须要平衡，我们个人跟主的关系，还有我们个人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即使你从弟兄姊妹好像得到的都是负面的帮助，其实那是神制作我们使用的工具，使我们生命能够成熟。所以才有第七章那个十全十美那个光景。然后我们很快的看见他的脚中就这样子留下来了，他的大腿是经过乔匠的手，所以能够站立得稳，他的肚脐能够被圣灵充满，好像那个酒原杯调和的酒，他的肚腹他的里面呢充满了一堆麦子，满有复活的生命，他的两乳能够供应别人，用爱心跟信心能够像母乳双生的能够供应别人，他的颈项他的意志向着主是这么的坚固，愿意像主一样受苦受死，好像象牙台，他的眼目现在不仅仅是专一在帕子里面，现在呢他是这么的清澈透明，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他的鼻子能够向着大朝着大马色，就像黎巴嫩塔，换句话说他的属灵的判断力能够是胜过仇敌的，向着仇敌他能够这么坚固属天，他的头像加密山，他都是以父的事为念，他蛮有得胜的能力，他的头发是王的心都被法流系住，现在王的心都要受他的影响。这时候就讲他的身量三个方面，两乳像葡萄累累下垂，换句话说他能够不断的属灵的度量的扩充，能够供应人，他的鼻子不仅仅代表他属灵的嗅觉，而且呢因着他与主的交通经历，他现在有苹果味道，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苹果，他的口如上好的酒， 换句话说，他的口味呢，不但现在是上好的酒，从前他称赞主的爱情比酒更美，现在主称赞他，有他的口味如同上好的酒。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第九节的后面这一段，这是驴子说的话了。前面是主插进来的话称赞他，现在呢，他接下来了，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好，他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换句话说，他所有这些生命所彰显的美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着主，不是为着自己的夸耀。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做一个属灵的人，其实我们是为着自己的夸耀，我们需要人的称赞。所以这里他特别提到他属灵的身量，他那个属灵供应的度量不断的增长，他属灵的直觉因经历主而留下的香气，他的口味蕴藏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完全不是为了自己的夸耀，不是为着别人的欣赏，乃是为着满足他的主。所以我们也应当有属灵的身量，但是完全是为着主的满足主的心，不是为着主。所以他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主在称赞他属灵的度量身量，他马上说是为着我的良人下咽舒畅，然后接下来说了流入睡觉人的嘴中。那这里的睡觉的人是指的什么呢？乃是失去自己的感觉，指向神活着的人。所以睡觉的人乃是指着看自己是死的，不再有自己的活动，从罪和己的里面已经得释放，得安息在主里的人，这是一个睡觉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太看自己，也是我们还没有睡觉，就是说我们还太注重自己，我们单单的是为着主，让主在我们身上能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能够从这个驴子的生命中得到供应。所以你看他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也流入这样的人，就睡觉的人的嘴中。换句话说，一个失去自己的感觉指向神活着的人呢，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供应。这个人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讲的，这些人睡觉的人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已经同钉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因为他已经睡着了，在主里已经死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是流入睡觉人的嘴中。好，然后在第七章第十节他就讲到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所以你看见跟前面两处的圣经比较的话呢，我们就发觉他的又再一次的进步了。我们特别提到在二章十六节里面，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那是以我做中心。其实他跟主已经有互属的关系，已经很进步了，但是到了第六章第三节他更进步了，我属我的良人，现在是以良人为中心，我的良人也属我，虽然是良人做中心，还有我的一点点，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那到了七章第十节，完全是属主的了， 因为他已经被主的爱所洁净，被主的爱所光照，经过一步一步的带领，现在他完全被主得着。只有主，没有自己。换句话说，他的自己消失在主的里面。我属我的良人，完全属他。那他也恋慕我，也就是说我活着只为着他的恋慕。所以现在这个驴子他活着乃是为着主的恋慕，乃是为讨主的喜悦，他的己已经消失在主的里面，所以这是他的光景。好，从第七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就看见了，现在他跟主同工了。怎么同工啊？他的侍奉是怎么样的一个侍奉啊？所以先有了前面的这个生命，就有生命的流露啊。所以真实的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这是很自然的，你不需要去努力了啊。工作跟侍奉的不同，就是工作我们常常需要流汗的，要努力的。但侍奉乃是生命自然的流露，所以他现在怎么讲呢？他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所以现在他要良人跟他一同，他们可以往田间去。那什么是田间呢？我们在田间就指着世界说的。为什么是指着世界说的呢？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三章，这是主耶稣在讲到天国比喻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三十六节开始。因为主耶稣在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然后他特别用比喻来讲，所以门徒就来问他这什么意思？所以主耶稣就来对门徒讲三十六节，他说：“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入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所以这个田地就是田间就是世界好，所以你回到雅各第七章十一节，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他所说的，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往整个世界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这是看起来是他发起的一个工作，看起来是，但事实上呢，我们看见经过前面的这个阶段它是一个经过主制作而且经过主炼净的人，他与主的联合是这么的完全，现在他可以与主一起行动了他能够与主同工了，他甚至表面上可以说他在发起一个工作，他说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呢？因为他里面被主充满，他是一个充满主的人所以看起来是他发起，但是他知道他摸到了主的心，但是他这里还仍然说你我可以往田间去，换句话他主还是在前面，你我就说出了主先他后主先动我才动，他在工作上因为与主有这么联合的交通所以呢他知道主的心，他可以发起，事实上是主发起的，他摸到了主的心，所以他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 那我们讲到这个田间乃是指的世界说的，为什么说我们要往田间去呢？因为他现在不但从自己从肉体中被释放出来，更把他从一个狭隘的光景中释放出来，所以现在他是如此知道主的心，他虽然在那里发起，但是却是主的带领。他现在说往田间去，意思就是说现在不再是我的聚会，现在不再是我的工作，现在不再是我的团体，现在不再是我的教会。那很多时候我们非常的狭隘，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的教会怎么样，我们不在乎别人怎么样，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体怎么样。但现在你看见他不但从自我从那个己的狭隘中被释放，他也从自己的那种狭隘的观念里面被释放。他现在要去的是田间，不再是我的工作、我的聚会、我的侍奉、我的团体，他乃是以世界为他的范围。换句话说，现在乃是有世界的眼光，接受主的带领，一方面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一方面呢，他仍然在神的儿女当中有工作。所以你就看见他的度量，他的狭隘被扩充，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到了，已经满了，所以主可以让他这样流露出去。所以你就发现，当然这并不是代表你真正要到世界各地去，而是你看见在历史历代很多的圣徒，他们可能被关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可他们影响力是全世界的。连我们的主，你看他的一生三十几年基本上都在这个以色列这一块地方，可是你看他的影响是全世界的。你看见历史历代好多的圣徒，他们可能甚至没有出过国，他们就是在他那个小的环境里面，但是他的影响力是田间，是世界。所以现在这个驴子呢，不一样。你记得在第二章十七节的时候，他不愿意出去，对不对？他说：“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换句话，以前他不愿意与主同去，主呼召他穿山越岭，他不要。当一方面他的生命不够，一方面他也拒绝了主的呼召。但是现在到了十一节，第七章十一节，现在他愿意与主同去。以前只愿意在内室，现在呢，他出到营外。然后他接下来怎么说呢？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换句话说，他现在乃是与主一样，一生过着客旅、过着寄居的生活。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住宿。你接下来读到就是说，他现在各地为主寻找迷途受伤的羊，但另外一方面呢，就像希伯来书所讲的，他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这就是客旅的生活。一方面他在地上好像在做工，但另外一方他的心却是被天所吸引，羡慕了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不以为耻。好，第十二节，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啊。这个葡萄园是一个复数的葡萄园，不是单数的啊。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蕾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所以他现在讲到与主同工的时候，他首先讲到我们早晨起来，我们早晨起来。所以这说出了 他有一个殷勤工作的态度。你记得我们在，如果你读所罗门的另外一卷书就箴言，箴言特别强调，好，很多地方强调你要殷勤，要殷勤。那殷勤，你知道我们这个天然人没有一个是殷勤的，我们可能忙碌，但我们不是殷勤的人，因为殷勤不在我们天然人里面，殷勤是基督的性格，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这个殷勤呢，乃是指的基督的性格说的，因为他是在神的事上殷勤，我们这个人只会忙碌，忙碌不是一件好事啊！我们都知道，忙碌是代表心亡了，对吧？忙这个字就心亡了。仇敌也希望我们忙碌，忙到一个地步，最好你不要去亲近主了。甚至你可以忙主的工作，但你不要去亲近主啊！但是殷勤就不一样了啊！殷勤乃是与主的交通上面啊，那是殷勤，那个流露呢是一个侍奉。所以这里的早晨起来，一方面说到他那个性格是一个殷勤的性格，殷勤的工作，早晨也代表另外一个意思，因为早晨是代表复活说的，所以换句话说，他的所有的行动呢，乃是在复活里面的行动，在复活生命里面的行动。所以他说，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这个葡萄园就是指着种葡萄园，所以现在注意的不再是自己的葡萄园，乃是种葡萄园。你记得在第一章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我的葡萄园没有被看守，他那时候还是注意到，也发现到他有一个自己的葡萄园。但是到了第七章十二节呢，他说我们早晨起来，主与他往种葡萄园去。所以现在注意的不再是自己的葡萄园，乃是种葡萄园啊。所以以前在第一章第六节，以前他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到了现在他关心主在全地的葡萄园，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蕾没有啊。换句话，他现在乃是与主一同关心各地的圣徒生命神成长的情形如何啊？为的是什么呢？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有一句话很好，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我们知道哥罗西跟以弗所都是保罗在监狱里面的书信，这些书信都讲得非常的高，非常深的。那这边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好，保罗说要把个人在怎么样呢，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他要把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生命成熟的引到神的面前。所以现在他不仅仅是传福音而已，他要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蕾没有，他要看看各地圣徒生命成长的情形，盼望有一天呢，就像保罗说的，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然后接下来讲了一句很美的话，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与主同工，这个生命的流露，这种侍奉正是他向主爱的表示。以前我想我们都有经历，当我们热心服侍主，我们不知不觉就把工作摆在第一，你知道把工作摆在第一很容易落在一个情形下面，就像以弗所教会一样，起初的特别讲的以弗所教会，他什么都有，外面什么都有，但是把起初的爱给离弃了。所以一个人热心服侍主很容易落在这样的光景，失去了起初的爱。但是在这里呢，他工作的服侍一点都没有影响 他爱主与主的交通，啊，这里他与主同工，正是他爱主的流露，在爱的联合里面，他的心乃是盼望，能把他所有的爱倾倒在主的身上，叫主心满意足。这个时候就是他的光景。好，最后一节，七章十三节，蜂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多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蜂茄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代表一个爱的植物，我们如果读创世纪第三十章，我们就读到流便出去拿了蜂茄回来，然后拉结想要得到这个蜂茄，所以蜂茄是代表爱的植物，表明它与主在爱中的联合，所以它特别讲到蜂茄放香，它因着爱而与主同工，就是散发出爱的气息，这是蜂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门内在原文是在我们的门口，门口是什么呢？就是进出的地方，就在他与主同工一同出入的地方，换句话说，就在他亲近主与主一同同工的这个当中，有各种新陈佳美的果子，换句话说，有许多不同那种工作的果效，但是他说呢，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都是专专为着主的享受，没有一点为自己的夸耀。换句话，这个工作完全是一个爱的表示。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夸耀，看我们的聚会多好，看我们的人数多少，成了我们的夸耀。但这在这里说呢，所有工作的果效，各种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在生命上的流露，成了他真实的侍奉。愿我们也能够在主的恩典底下，我们也能够经历这个驴子所经历的。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主啊，你的真实用你的恩典为冠冕，以连续的冠冕赏给我们，我们向着你只有满怀感恩，只有满有敬拜。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再次把自己毫无保留的交在你的手中。主，愿你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能够达到果效，能够满足你的心。主，愿你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权柄，让我们懂得来认识你，认识你的话语，认识你的命令，而且也愿意来顺服。愿你向我们显现，愿你更多的在我们身上彰显，把一切荣耀赞美敬拜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